你今天你是一个，我随便来讲，鸿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主管，对不对？你对这个
说 Terry 吗？
对，
开玩笑啦，啊，讲好一副我很熟一样。收听上班族的米晴计划，有质有量有多文。今天邀请到 Miss Me 大学时期的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现在就是你知道 Miss Me 身边没有什么朋友是这样，就是那种一分钟就是几十万上下的那一种，然后平常要不是在华尔街，要不就是在北京，要不就是上海，要不然就是在什么中环，就是各处奔波，就是在金融业走跳，然后在私募基金工作的好朋友叫 Kyle， 我们欢迎他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Kyle。
他今天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都讲很多什么行销圈啊，然后很社群啊，媒体啊，公关，我们今天就邀请很不一样领域金融业，今天是应该是我们第一位金融业的来宾欸，对，好，我们今天就听听看就是私募基金是怎么在运作，然后对私募基金是怎么在 run 的啊，有兴趣的朋友这集就是很重要了。那看好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background。
好啊，好，我是土生土长台湾人，我在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我就加入一个在台北的这个私募基金嘛，
嗯，
所以那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然后后来在那边受到很多这个前辈的指导嘛，然后后来我看着大家这个都有这种在跨国的金融机构工作的经验，
对，
我就觉得我也是需要，如果所以我工作几年之后，我就到了这个香港的那个高盛去做投资银行，然后在做了几年之后，我第一份工作的老板呢加入了现在这家公司，
对，
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跟他一起过来，我就跟他一起过来到现在这家公司。
每个阶段都被挖角到不行欸，
也没有了，
也没有，就是运气好，运气好。欸，那我问一下，你大学的时候知道私募基金是什么？
大学不知道啊，大学我念的是这个材料工程嘛，然后
那你怎么会做这个？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那大学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直想要当那个研究人员，我想当教授。所以我那时候
真的
真的
你认真的，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
就我那时候就想要做大学的教授嘛，所以大学教授你就要念 PhD， 念 PhD 你就要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要研究经验。
对，
我那时候就跟一个系上的老师做研究，但是我做了之后觉得好像那个不是很适合我，所以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去香港的那个 Barclays 做实习嘛，然后做的时候就开始一只脚踏入金融业。然后
不是两只脚吗？都 Barclays
实习，实习，
哦，实习，实习还没卖身，没有啦，开玩笑。
所以那时候找那个毕业那个当完兵之后找工作，也开始往这个方向找。
嗯，
然后我觉得就因缘际会吧，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本来想要做那个证券研究，但是后来找到的是这个，我觉得也机会也蛮好的，我就到这边来。事实证明是的确是学习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两个都很多哦，只是他刚好在这边。我们现在这个中立一点，中立一点，
这个也剪掉，这个
也剪掉，这个剪掉，等一下到时候。人家说什么什么 RA 做的不
敢，没有没有没有，不敢，
对对对，
不
敢不
敢。
好，那你可以讲比较细一点。那所以私募基金
对
主要是在做什么？
了解，其实私募基金就是相当于投资的一个基金嘛，就是比如说机构投资人或是一些高净值的客户，他们把一个钱放到一个基金里面去，你就帮他从这个基金里面去投资不一样的东西。那同样私募基金它的每个他公司的投资方法可能有不一样，比如说像是一般大家比较听过这种创投也算是一种私募基金嘛，但他们投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公司，但我们公司做的是比较晚期的，我们就是做很成熟的公司，有稳定的现金流，我们就把整间公司买下来，
是，
然后就有点像是你在买房子一样嘛，就你借一笔钱去买，但你透过那个租金，就是我们公司的现金流，去把那个贷款慢慢还掉，所以从此来创造你的一些
收入跟 return，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公司有另外的好处，就是它公司业务如果有成长，它公司价值也会往上提高嘛，就很像房屋在涨价一样。
哎，那我好奇问，所以你主要就是在买房子的人吗？
对，我们要找房子
哦，所以要找房子，先找房子，
要先找房子，然后要看那个房子好不好。
对
对，然后你要看说，比如说房子买来之后你要干嘛？比如说你要去帮他装修呢，你要去把它隔成很多套房呢，
对，
还是你要把房子放到这个公开市场让大家去交易呢？就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那你主要就是 end to end 每一个人在私募基金里面每一个环节，你就是都会就是都会要进行到。
对，每一家公司的处理方法不一样，就比较比如说比较大的公司，它可能会有投的人跟管的人可能会不一样。但我们公司大概只有三十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其实投的人就是管的人，
对，
而且其实你投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有需要做你的计划嘛，就比如说你买来之后你想要帮他把这个管理层变得更好，你想要帮他进入美国市场，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那些概念你在投的过程当中你就先想好了，
是
但到时候要执行的时候你比较知道说我当初怎么想的，我现在要怎么去做，我要去拿什么样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懂。那我好奇问一下，你同时要看多少个案子啊？ 或是要找多少的案子啊？
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啦，大概找300家
一年同时。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说300家可能会有投到一家。但是你可能一年你不只做一个案子，
对啊，
找更多，
你就是可能就是假设你今年做四个案子，你就是大概1000个案子起跳
之类的。对对对对，当然不是全部都是同一个人来做，可能是整个公司
一起，就比如说像你们公司30几个人，
对，大家
就是大家这样子看。
对对对
对，那我问你哦，这么多你怎么评估？就评估就变很重要嘛，你就会 identify 哪一些你要花时间，哪一些就是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子。你们第一步都会怎么评估？
通常我们去找这种就是你比较了解的啦，比如说他会跟你现在的这个投资组合公司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或是你比较了解嘛。
对，
那有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做投资错过没关系，重点是不可以投错。你可以，你没有投到他表现很好，你祝福他。但是如果你投到表现不好，你会很惨。所以这个 mindset 跟比如说创投公司会比较不一样，创投可能是不可以错过。
对，
但我投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本来就会有风险。
对对
对
对，但我们的话就是不能投错。
是，
但是错过没有关系，反正很多都会错过，很多你没有投的都是很好的公司，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哇，那你怎么判断这个是 OK 的？对，
通常就是做你熟悉的吧，比如说你跟你的，
所以像你是熟材料吗？还是你是熟哪一块啊？
我自己比较有兴趣，我比较喜欢制造业啦，
制造业，
就是有做东西出来的，比较有工厂做东西出来的会比较是我兴趣，因为我比较我不知道，我比较老派吧，所以我喜欢有那种真的东西的，
要看到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东西在卖，一个东西多少钱，卖几个，两个东西乘起来是我收入，我喜欢这种东西。
比较直观一点。
对
对
对，所以做你熟悉的，然后你以前认识的人可以帮你忙的，你以前投资的公司可以给你一些 insight 的，或者是你可以找到人去 check 说这公司到底好不好的。就因为其实公司这东西太复杂了，就是说你很难从表面上看，
啊，
你就说啊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对，
你只能看个大概，而且你看个大概你觉得很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很好。
对，
你有时候都要去问说，哎呀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相关的行业，可能是他上游跟他下游，他的 reputation 怎么样，你就问问看，你的感觉会比你自己在那边做 desktop research 的这个feedback 会更快
更
准。
更快更准。那你觉得啊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因为听起来有很多，不管是 hard skill 你要分析，或者是比较 soft skill 你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市场面的讯息然后重整出你自己的 insight。 你觉得如果今天是大学刚毕业，虽然我们已经离那个很久了，你觉得这工作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我觉得不同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啦，像是那个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比如刻苦耐劳的能力，比如说
卖肝的能力，
卖肝能力，对对对，随叫随到的能力，对不对？
随叫随到，听到没有？
这是一开始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往 technical 一点，比如说你是个会计啊，你会计好不好？你 corporate finance 好不好？你会不会基本打 Excel， 对不对？这可能是前半年到一年，你就会慢慢 train 起来的。你只要你有态度，这些东西学起来都不是特别难。
对，
然后再进一步就变成开始说，你有没有这个 business sense，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业务它做得好不好？它做得好是因为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风险？你可以去开始慢慢分析这些东西。
是，
然后到更进一步，你就可能会你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你就有一些执行的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做并购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阶段嘛。比如说，我要去这个阶段，我要做滴滴，我要做什么事情？下个阶段我要谈投资回报，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要去怎么找到可以帮助我的人来帮我做这些事情，或者是我去付钱找 advisor 来帮我做这些事情，
是
来确保我每个地方做的都尽可能的尽善尽美。
对，
然后再到下一阶段，如果你已经做完投资了，你要经营那家公司，协助经营那家公司，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各种不一样的问题。
对，
你能不能找到人来帮你做这些事情，或者说你能不能去跟公司的管理层讨论出一个策略方向，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眼前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就不同层面的技能了。
对对对对 对。
那你目前啊，你觉得最复杂或是最需要最艺术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一开始你在投资之前做的计划，都通常99%
赶不上变化，
都不是最后出来的状况。那你怎么办呢？你只能期待说 day to day 在那边帮你经营这家公司的人，可以去灵活的迎合这个市场，去找到他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最复杂的是看那个人到底是对不对的人。 甚至更进一步，如果你真的看得很走眼，如果那个人是integrity 不好的人的话，那你就很糟糕了，你没办法去每天盯着他做这件事情，
对，你就会有很多的风险，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
对，
毕竟就我们就还不就不是在公司里面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 integrity 是最基本的啦、哦、然后再来是他要可以灵活的去调整他公司的营运方向，去找到他该做的事情，
可是 integrity 很难看啊，
这超难看的、
啊、就是没有办法啊，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交易前是一个样子，没有啦，我看一下，我希望大家都没有这个问题啦，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也肯定要透过这个 background check 嘛、哦、或是你有没有共同朋友，你去告诉、嗯、让他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刚刚一开始也有提到，就是 reference check， 不管是透过跟他的上游啊下游啊，或是他周遭可能曾经跟他共事过或
是
有过关系的人，
是是是，对对对，
去了解他，
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对，
哇，那 我好奇问一下哦，因为我们做这个私募基金这个领域啊，已经也投入了大概七八年，五六年七八年，就是你毕业之后就是在这个领域嘛、
嗯差不多嗯、
然后啊，你有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吗？
嗯，
就是如果可以讲的话啦，
嗯，
对，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都因为你做了案子，其实市场上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听到嘛。
嗯，嗯，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在美国做这个，那时候我去了美国，在纽约待一段时间，他是在美国做帮饭店洗床单的公司，
就是这样一个服务而已。
哦，对对对，但是很多饭店啊，就美国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美国最会洗床单的床单王，对对，
床单王，真假的？
所以他在美国可能有30家工厂，然后在这些旅游胜地啊，比如什么迈阿密啊、纽约啊、Boston 啊、Vegas 啊这些地方，就那种超级大工厂，然后就各地的床单就送过来让他这样洗。
嗯，
那时候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因为第一，那是我在美国做的第一个。Project,
一个案子、
所以美国其实美国的这个金融服务发展的还是比亚洲快很多，所以他们的人比较成熟，
对，
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很就像一个工厂一样，就是很系统化的在做这件事情。
你说私募基金里面工作的人，
没错没错没错、哦、但在亚洲不是，亚洲就比较因为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通常这个跟人谈的时候也比较你要去说服他们，
对，
但美国不是，美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弄，所以大家都很清楚说进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那是一个让我接触到说哦，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场做事是这么做的，
嗯，
所以那个项目其实当初很步调很快，
嗯嗯，
我们从一开始接触到最后投出去就花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这么快？那你平均在亚洲看了其他案子大概多久？
我觉得一年半投了出去就不错，
真的
真的真的差蛮多的。
哇、
wow, 嗯、
那后来那个洗床单怎么样，你在六个礼拜，你刚刚说一个半月完成这个案子啊，
对，就不睡觉啊，
那你在亚洲是有睡很多啊，
亚洲
是还是有个差别吧，
对啊，
你觉得差别到底在哪、
啊、
为什么可以快这么多？
我觉得是卖方在事前的准备啦，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也想要看什么东西，他事前就把这些资料都准备好、
哦、
但你亚洲你有时候要去等嘛，
嗯，
有时候你要去跟他说我要看什么，他做出来可能又不是，那你要再去跟他讲、嗯，然后他又在做，那来来回回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嗯、
但在美国可能是他们都知道了、
嗯、
对，因为这个东西很成熟大家都了解、
嗯、
我就做好在那边等你来看，
嗯，
那只有你要花的时间是会拖到时间、嗯、那我们就比较好掌控自己的节奏、嗯、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比如说欧美市场的很多公司他们在商业上面其实就很成熟，其实很多的公司的负责人已经早就想好说他哪一天他怎么出场，或者是他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公司带到下一个 level， 他随时都是准备好的，
对啊，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
啊、
砰砰砰砰砰就完成
了，对对对，而且美国人、嗯、特别美国人他们更愿意去请这种 advisor 来帮他做事，就我不懂嘛、
嗯、
我是做实业的人、
嗯、
但是我可以去找一个很懂的人来帮我 run 这个东西、嗯、他可以告诉我你要怎么准备，他可以告诉我说你应该找什么人，
对，
这个东西可能一开始价值看不出，但是做出来之后那个价值他你花的钱跟你的这个整个交易
的时间成本啊那些的都差很多，
对啊，
对啊，嗯，哦，那你在亚洲看这些案子啊，你会怎么样建议，就是假设今天你要各位老板们一个建议的话、嗯、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哇，这好难哦、就
是、
这一题我不会
这一题我不会好，那我们跳过但我觉得怎么，你觉得怎么会差这么多啊？
我觉得因为他们做这件事做了很久了嘛，就是你有看过一部小什么门口野蛮人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那个大概是可能是三五十年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嘛、
嗯、
在亚洲现在有点，我觉得有点在那个阶段，就是有人开始做这些事情、
okay、
但是大家有点害怕，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你做五十年之后也许就不一样了、
嗯、
其实在不一样亚洲市场也有不一样的发展嘛、
嗯、
比如说韩国是一个体量跟台湾也许差不多的一个市场，
是，
但是韩国的私募 股权的交易就比台湾多非常非常多，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民族性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台湾人比如说 我比较不舍得我创出来的企业，
对对
对,
对，
但有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就是也许十年后就会不一样。
因为 你会觉得可能是因为亚洲很多都是集团式啊财团式，或者是他们是一传二、二传三，就是代代相传，是你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种 文化性的关系吗？
我觉得绝对有啊，
就好像说你今天在考虑把自己公司卖掉，是不是你就不忠诚不爱这个东西？
对啊对啊，
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为了照顾更多的员工有迈向更好未来，所以做这个决定、
啊、其实我们最近也跟很多这种中小企业主在讲这些东西、啊嗯、因为他们都在说永续经营嘛、嗯、但其实你永续经营 你一个 family 来做股东的时候，你对于永续经营 这件事情你其实做的程度会比如说你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一个私募基金一个金融机构在你背后站着，其实 你家族的力量是比较需要大家去帮忙的，
懂
对吧？
懂。
那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这个对资本市场这个的负责、嗯、你会更需要把这个公司治理弄得很好嘛、嗯、你董事会你的层层的内控，你的每个季度每个年度跟股东的回报、嗯、这些东西会去逼你去把这个公司弄得更好，更可以去经营。
对对、
所以我
不是永远握在自己手上就是永续。
对啊对啊，
应该这样讲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但是我们还是很 appreciate 大家的所有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所有的投入跟发展，只是说如果当大家在想着怎么样把自己的公司或自己的事业带到下一个不同的 level 的时候、其实找专业的人进来帮忙 consult
也没有不好、
对他可能的发展性没有不好。
对啊对啊、像欧美很多这种很传承很久的这种企业、
对啊，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资本在后面的投入嘛。
对，对，
或者是它变成一个上市公司，这个都是、反而是可以帮助这个家族的这个不管财富或是这个 legacy 去做更久远的传承。
是是是、好啊，那说到投资嘛，那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的工作最后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还是要追求这个 return， 就是你要为你的基金的投资人负责嘛。
对对，
你有遇过你觉得说你觉得这个本来就是这个 return 就很好，但是你们后来有因为其他因素觉得说宁可错过，
对，
有这种案子吗？
有啊，我其实我自己有想到一个，那时候我们在亚洲嘛、看一个在亚洲很多国家帮忙这个、一个很大的网络公司做这种云端服务的公司，
是是，
那时候我们觉得它这个成长性非常好嘛、而且那时候在比较重要的市场它都有很好的这个、市场地位、而且那个有点像是这种、需要那间公司你的客户允许你做你才能做的，所以是一个比较、有进入门槛的一个生意。那我们那时候放弃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个客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你说 return 是一部分，但有另外一个部分叫 risk。
对，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那个 return 你需要担任很大的 risk 的话、它 risk 不一定可以 justify。
对，
所以你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数学啊，但我们都会说这个叫 risk adjusted return， 就是说你付多少风险就得到多少回报、所以你风险太大的时候你去采取那个得到那个回报，其实你不一定是赚的。
是是是 是,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因为我们每一笔的投资也比较大，
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
一来一去的，
对，没有
真的是一来一去，真的没有开玩笑了。
但是我们就会希望这个业务会比较健全，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市况里面都可以稳定的发展。今年假如明年发生一个金融海啸、比如说前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年会发生 COVID，
对啊，
发生 COVID 的时候它必须要可以撑过去，
对、
你才会对你的投资人负责，不然你单纯去追求 return 的话可能你会受到这个伤害，是对比较没有办法弥补回来的。
所以刚刚讲了就是宁可错过但是不能投错，
不能投错。
对，然后也讲到说就是因为你们要管理的这个基金其实金额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有觉得说你自己这样一路目前工作下有哪些事情是你真的就觉得不如自己预期，不管是自己的表现啊、或者是就是你个人自己的发展上面，你有觉得或者讲白一点就是你有觉得说啊自己曾经搞砸过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很痛，然后到现在都记得。
了解。其实这个 不同的，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
较真什么意思？
就 我比较放不下、就比如说一开始工作的
时候，今天要变成一个鸡汤的节目，要谈
放
下的故事吗？
放下
好好，
没有啦，不一定啊，这个放不下也是一个好事。像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清楚，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做这些 报告的时候都有很多什么图表啊，
对，很多数字啊，
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可能前几个月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那天画了一个 pie chart 加起来100嘛，对不对？那我
一个圆饼图，
一个圆饼图加起来100，加起来100。那我就把那个报告做了很辛苦，然后做了好几个礼拜都交上去了，然后那个 partner 就回了一封信说，哎呀，第52页那个 pie chart 为什么加起来不是100是120，对不对？那个
尴尬到不行，
哎呀，尴尬，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对，那时候半夜2点多，然后我就在啊，怎么办？
哇，
对，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东西啊。那当然，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犯这种错，就说你很尴尬，但是这个不影响大局了。
对，
对，就没关系，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但是你自己就会深刻的记得。加起来就是要100，怎么会再错这种低级错误？
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到现在，每一次我拍 chart， 我都要拿计算机打一次，看加起来有没有是100。
明明心算都可以，就还是一定要拿计算机拉个 Excel 确定
一
下，一
定要打一次。对，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就是开玩笑了，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没有对事情的 outcome 有太大的这个结果。对对对对，但到了后来之后，你就会比较更戒慎恐惧嘛。这个
对啊，
这是一个态度。
对，
所以你就对每件事情都比较小心一点，比如说你打每一通电话，你去问人家意见的时候，你想要问清楚，对，你去拜访的时候，在看工厂的时候，你想要看清楚，这个态度，我觉得是个要
就永远都会带着走。
对对、嗯。
那我问你哦，蛮好奇，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在金融业啊、
嗯哼，
大家就是各求各的名利啊、表现啊，
嗯哼，
然后你争我夺啊，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啊，
对，
你们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
有在跟同事合作吗？
同事合作是需要，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很厉害就可以做的生意。这对你一个人再厉害都没办法，就算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投资人，他只有一个人，他是没办法做出一个成功的 deal 的、
嗯、
很难啦、啊、很难啦、啊
嗯嗯。
那所以跟公司的合作，跟公司其他人合作是必须的。然后、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做这种东西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你是你的 reputation 是重要的。
哦、
嗯、对不对、哦、因为你今天你就算你投了一个项目，然后你使出一些不是很友善的招数，
烂招，
你赚的钱，对对对，假设嘛，假设你使了烂招，你赚了这个案子的钱，但你可能没有下一个案子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
对对，所以你不希望做，你宁愿好好的处理，你宁愿你这个项目可能也许你让步一点，
对，
但你有未来有第二个、第三个，你告诉他说我是一个正派经营的人、
嗯、
我是一个你可以合作的对象，你有第二第三个，这对你长期的利益来讲反而是更好的、
嗯、你赚得了一时、嗯、可能赚不了一辈子，所以大家自己的信用 是这个不管是哪个工作哪个领域啦、
啊、
就是你自己的诚信啊 integrity 啊或是你的 credibility 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对 对
不然其实之后很多的时候大家世界很小，随便打听一下
是啊，
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啊
对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说是投资吧、嗯、也是没错，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做生意，对不对、
嗯、
你在经营一个事业。
对，
所以这个 reputation 我觉得可能比单纯在卖东西的啊，可能这个东西我们想要做第二第三单啦，所以就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是、嗯、诶，那我好奇问啊，因为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有讲到说每一个基金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 嗯，
你在这几年工作下来，你有慢慢的塑造出一个自己的 philosophy 吗、嗯、就是比如说你投资的、嗯、你看案子的一个你自己的风格或是哲学吗、
哦、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啦，就我
哎，好说好说
我自己我就喜欢，我就说我是比较 old school 的人嘛。
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我可以看到说未来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嗯、
那我可以知道说如果这个东西往下会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比较去思考说东西不好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接受、
嗯、
那好的东西好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是不是可以带给我更多的这个回报，所以更从一个比较脚踏实地 的方向去想，就是我们公司我们投资我们不用赚10倍，但是我要每一单都赚2倍，
嗯，
有点像这种感觉、嗯、就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 的做法。
哎、欸、那我好奇问啊，因为一个团队就是你不断会有新的人进来，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合作对象啊、
嗯、
当遇到就是其实跟你的想法很不一样的时候，
嗯嗯，
你会怎么办？一定会遇到嘛，就比如说、嗯、我觉得这个公司 赚赚赚赚到一个不行，一定会涨五倍、嗯。然后你一看数字就觉得，哎，不对啊，就是亏五倍啊，那你怎么办？
其实这个东西，一个投资团队里面有想法不一样的人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嘛。
对。
要不然如果大家都想同样一个，很容易会产生盲点，就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做吧。其实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机会，一定都会有一些风险点。那你可不可以有不一样的人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去找那些风险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就是一个互相制衡的一个关系吧，就是说你很多人，你大家一起看，你觉得你有你觉得好的，我觉得好的，
嗯，
那你觉得你好的，我觉得哪里不好，那你可不可以去 address 我这些 concern。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投资公司他们都是一个 committee， 一个委员会。
对
大家一起来做决定，可能十个人七个人大家也来做决定、嗯、而不是一个人拍板说我们做我们就做，那样通常是比较危险的。
那有这种风格的公司吗？或者是说主要大家多数还是像你刚刚讲，就是以团队然后是 committee 的形式在进行？
嗯，我觉得比较大的应该都是一个
committee 的形式，都是用这样
的
方式在进行。
对对对，当然也是有一些一言堂的了，但是如果你那个一言堂那个人很厉害、
嗯，
他投资的绩效可能也非常好。
嗯、
但是那就产生另外一风险，就是说如果你那个机构这个人
走了，
对，退休了，那怎么办呢？就你可不可以 sustain 下去？对对对，
就
比较麻烦，
就会完全是不同的心态了。
对
对对、嗯、OK， 好，刚刚有讲到说，因为你是一毕业就进入这个产业嘛，那我觉得啊，这个私募基金这样的工作形态啊，就漂漂亮亮华尔街之狼，没有，就是好像就是你知道很亮丽的这种社经地位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其实也想踏入这个领域。
Uh-huh, uh-huh.
如果他不是本科系，不是财经啊财会背景啊，
对，
然后他一开始的工作经验也可能跟这些无关啊。Uh-huh. 如果他想要转行转到私募基金，
对，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可以进入这个领域？
嗯，其实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是这样、嗯、其实私募基金到最后其实你是在变成一个公司的股东嘛，对不对、
嗯、
你在想要把你的公司的价值变得更高。
对，
那通常你做这个最一般的方式就是你把公司的营收做大，你把公司的利润做高。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当然说财务分析那些事情也很重要，
嗯，
但其实更关键的是财务是一个结果嘛。
对，
你怎么去一开始的时候你把你业务做得更好，其实那些专业经理人的能力是在这个投资案的成不成功、
嗯、
可能他们的影响能力会比投资人的影响能力更大。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变得很厉害的一个企业家、
嗯、
一个经理者、
嗯、
其实很多私募基金会很乐意跟你来合作、
嗯嗯、
比如说你今天你是一个我随便来讲，鸿海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主管，对不对？
嗯、
你对、这个、
你说 Terry 吗？
对，
哦、开玩笑啦，啊，讲的好像我很熟一样。
比如说，你对这个电子行业很厉害，制造业很厉害，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人愿意去 leverage 去偷、嗯、借助你的这个专业跟你的能力，
对，
去找标的，
是
让你来经营，
是是
那你就、嗯、是不是就？其实你这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产业界开始或是从金融界开始，其实有点殊途同归吧、
嗯、
到了最后其实你在你想要做
殊途同归没错没错，
对，你都是一个 business owner 嘛、
嗯、
这个你作为一个股东，你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嗯、
你们去合作用不一样的能力去达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讲很好、欸、对啊、嗯、因为很多时候像 Miss Me 本身也是学会计背景的嘛、
嗯、
很多时候那些数字就是后设指标，它就是结果，但是很多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前设的目标，
对，
跟你要看哪些指标，你怎么帮你那些东西去设定目标，然后以及你的策略、
嗯、
让你去很有策略性的去达到目标，然后去影响后面的这些数字，其实那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然后它不是说哦，你念了什么科系或是你做了哪些事情上了哪个课啊考了什么证照你就会，它其实都是很需要时间的累积，
是啊、嗯、
就是你
是、啊
透过时间的累积去更了解这个市场，或是透过这市场上很多的变动，你去累积成你自己的养分、
嗯、
你更熟悉这些产业啊，或者是你更熟悉怎么去带领一个很大的集团或公司往前进，其实就是很艺术的地方，很不容易的地方，然后那也就是带不走的一个
是
的能力嘛。
对对，
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想问，就是刚刚凯有讲很多，都觉得这工作本身应该是要非常紧张的，肾上腺素很、
嗯、
就是开到满的。
对，
可是你刚讲起来都非常的轻松，就是有没有 哪一些时刻是你觉得啊，是啊是啊是啊，紧张万分紧张万分，就是你印象最深刻你遇过最大的生涯挑战，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举一个例子，
除了刚刚那个pie chart pie chart 以外，
对对
对
对 对， 對。后来这个我刚不是有提到我们在美国一个这个洗床单的公司，
哦，对对对对对对，
在做那个 project 的过程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间公司是他本身就做很多并购，然后现在是 那整个在做并购的平台又要卖给我们嘛。
嗯，
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交易之前他又另外做了两个在迈阿密的并购。那时候我在做这个财务模型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把那个他买进来的那家公司要买进来的那家公司，
嗯，
double count 了，就我
算了两次，
算了两次，算了两次，
哇！
所以变成我那时候我拿给这个要借我们钱的银行看的这个数字呢，
嗯，
就太大了。因为我算了两次嘛，因为我算了两次，
啊，
所以那时候要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在这个交易的很后面的时候，他们也没发现。
对，
但我们这个必须要跟人家讲嘛，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去开这个口的时候，那时候哎呀，是啊，这个要怎么去开这个口？说哎呀，其实我之前给你算的东西算错了。
对啊，怎么说啊？
对对对，这个很
烦，真是开不了口，
欸，
放下这个音乐，
真的
太可笑。
而且他，你现在跟他讲说这个地方错了。他
很可能整个交易都不跟你，
对啊，他可能会想说你是只有这里错了而已吗？
对啊，
还是你其他地方也错了？
对啊，
哦，那就很烦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就那时候比较简单，当然后来是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了，但那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一个。
你后来怎么跟他们就是进行这件事？
你还是得诚实的跟他们讲啊，就你没有办法躲嘛，你除非你要然后诈欺，那就不是
不行啊，不
对
啊， 对
啊，那你肯定要跟他们讲，那你跟他们讲，他们就听嘛，听你怎么说，你到底是哪里算错，你要怎么去改，那最后因为那数字影响不大，其实对交易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最后还是如期的做下去了。
嗯，
但就是说在那个节点你发生这件事情，嗯，然后你要去找到你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多心理路程啦，这个东西是
内心很多纠结，
对对，比较紧张，嗯，然后但是你还是得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嗯嗯，对啊，因为回到最终就是个人的信用或是整个公司的信用或是你的职涯的信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错，
就是发现问题就是诚实面对，然后怎么样去修正是最简单或者是最快速然后最容易，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
是的是的，嗯，你没有把问题讲出来你就没办法去解决它，
对，嗯，所以都要讲出来，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透明的跟团队沟通，
对
OK，
对对，
好，那这压力这么大的工作，就是你有下班的时刻吗？
哦，有啊，当然有啊。
什么时候？请问是什么时候？
有啦，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好一点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做交易的，嗯，因为不是每我们不需要跟着这个什么开盘，嗯，market 的时间走嘛。
哦，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有些时候你是可以去自己掌控你的时间的。
对，
而且我们喜欢投的这个项目少一点，比如说一个基金里面可能就只有比如说8到10家公司，
嗯，
所以很快，
嗯，
可能很快你就。嗯，做完了之后你可能更专注在这个管的这个，
嗯，管理，投后管的
工作
部分，
对对对，那在投后管理的工作里面其实跟企业经营可能也比较类似，但 你在一般在 corporate 里面你就不会觉得你每天都要熬到很晚嘛，
嗯，
因为这个公司可能你不是争抢的是那一年，你抢的是2年后3年后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你怎么去规划你的时间，把你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地方，可能比你每天熬夜来的更有帮助，
嗯嗯嗯，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那你下班后都做哪些事情呢？你有个人的嗜好吗？
哦，对，我最近
应该不是看工厂了吧？
没有
啊，开玩笑。
我最近很喜欢打那个德州扑克。
哦，啊，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最近疫情嘛，所以这个也不能去哪里，
嗯，
所以就从去年开始就打很多这种线上，但我是跟认识的玩了，
对对对，
打那种线上这种德州扑克。
对，
那
你觉得德州扑克帮助你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着迷这件事？
我觉得德州扑克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就只要打你有把握的仗，
跟你的工作很像，
对，我觉得有点像，对不对？你可以一直等，你可以一直等，你可以2个小时都不出手，但你出手的时候，你希望你赢。
哦，
对不对？因为你不赢的话，你会赔很多，所以你希望你出手的时候就赢，但是你平常等久一点没关系。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透过下班的这个德州扑克，也在训练你工作上的那个心智吗？
对，你可以有耐心一点，你等到你有牌再打，或者是你等到适合你的机会，你再出手。
哇塞，哇塞， 真的是果然不愧是一分钟几十万上下，连那个下班时间都还在训练自己的心智哎。
对啦，主要是很好玩了、啊，很好玩、啊
哦。OK OK OK OK，
對對對，而且
那还有其他吗？
爬爬山啊，运动啊，跑步，我觉得这个个人身体健康还是比较重要。这个大毕竟大家也有点年纪了。
对，这个年头每集来宾通常都讲到那个运动、欸，哎、
啊，
到底是多不健康？好好好，没有没有。但是到了一定年纪，就是怎么样调自己的身心，然后同时你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如果可以加持到你本身的专业、你的工作，其实也是何乐而不为？
是是是是。
那最后啊，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到这边，其实讲了很多，不管是私募基金它是怎么在运作的、啊，然后里面团队是怎么分工啊，然后会进。一个案子 end to end 会发生什么 process 啊，然后以及假设大家想有兴趣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其实在 entry level 的时候最关键就是那些低级的错误不要发生嘛、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一些硬实力可以 build up 起来，到后期到往上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软实力慢慢的 build up 起来，然后如果你是不同领域的从业人员，然后你想要 join 这个领域的话，怎么样累积自己的实力，让你自己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专业的领导者或经营者，其实这些内容刚刚凯尔都分享了很多很细节的。那当然啊，这个工作就有好也会有坏，就不是每天都在过年，就是但是他们凯尔分享到最重要就是说，你宁可错过，然后但是你不能投错，不然你要负的责任就是也是相当的大的。
对，
好，那我们最后啊 Miss Me 每一次都邀请我的来宾去推荐三个他觉得他们也是非常有趣的人，然后工作也非常特别，然后来Miss Me 的节目来分享他们自己的工作。今天你想要推荐哪三位呢？
我想要推荐 一位是这个贺成修、
他是第二次被点名呢，
真的哦。
对
对，大家
好，他也是 Miss Me 的朋友啊，大家就是这也不算内定啦，但大概就是这样。
对，大家都很想要听他这个来分享一下，他现在做这个跟新能源有关的一些事情嘛。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学长。所以很想
尊敬的，尊敬，
对对 对，很想听他来分享一下。
好，
然后第二个也是我一个很好朋友，那个石志凯，对
哦，
他也是金融业的，但是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他是比较多在这个公开股票市场的一些工作。他最近就是享受人生，对，他现在是一个美食家，
对，
兼基金经理人，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蛮。特别的事情是他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很有自己的分析，然后跟他的那个那一套，
对，
然后都做得非常认真，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也欢迎他来我们节目。
对，然后第三位是我以前的一位老板，那个 Bruce。
尊敬的，尊敬的。
哎、欸，
我们节目是上班族，他是上班族吗？不要一直推荐老板。
他现在变老板了，可能是。
是老板，是哦，变成发薪水的。好了，还是很欢迎 Bruce 来上我们节目。
对对对对。
Bruce 现在是做哪一个领域？
现在在那个 PCM 做策略长吧，策
略
长
跟投资长。
对对对对，我以前就。他是我第一份工作的老板嘛，所以就受到他很多指导。然后他现在到产业界，我觉得在产业界历练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多学习啦。我觉得在产业界的学习是我们在金融业比较学习不到，所以我也很想听一看说他到产业界这段时间跟以前的感受有什么不太一样。
好，所以三位，一位是做新能源的贺成修，一位是现在是专业的什么
美食家兼基金经理人
Ken 史，然后最后是PC Home 的新任的策略长跟投资长 Bruce。 那我们三位，我们下次有机会就邀请他来 Miss Me 的节目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 Miss Me 的朋友请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每周日晚上9点我们会准时上线我们的 Podcast 有质有量有多文。今天谢谢 Kyle， 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
拜。